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在大法中成长是我最大的幸福。作者：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5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回首自己的修炼之路，童年的快乐和幸福是美好而短暂的。经历风雨后的自己逐渐变得坚强，在一点点的放弃执着和放下自我的过程中，不同时期的自己对为什么修炼和修炼的意义也有了不同的理解。我能在大法修炼中走到今天，多亏了妈妈对我修炼的督促，同修对我的帮助和叮嘱，这些无不浸透着伟大师尊对我的慈悲看护。下面把我修炼路上的成长历程简单地和大家分享。一、童年接法缘。1998年的夏天，随着妈妈修炼，我有幸得法了。周围修炼的爷爷奶奶们、叔叔阿姨都会夸奖我，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。大法小弟子这个称号更是我的荣耀。记得那时每次和妈妈去参加小组的学法，大家都会让我先读。起初我会不好意思，因为紧张会脸红，有时还会磕巴。慢慢的，我就不再紧张了，读法也变得流利起来。很多时候，大人们都会夸奖我，说这孩子真好。渐渐的，我暴露了面子心、虚荣心，还有妒忌心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一位同修大哥哥因为要上大学离开了，他离开的那天学法时，大家让我去他坐的位置坐。一开始我还很高兴，后来读起书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大家都背对着我，因此我被挡住了光线。小小的我坐在了角落里，感觉自己被忽略了，心里很生气。因为当时大哥哥坐这儿的时候，大家都会面向他坐。回家后，我和妈妈说起这件事还愤愤不平的。妈妈笑着说我，这不是妒忌心吗？我脸红了，虽然嘴上还是有些不服气，可是心里知道妈妈说的是对的。得法修炼前，我总是生病，经常感冒发烧，去医院打吊瓶、打小针，我都会假装很坚强，这样妈妈和护士阿姨就会夸我。回到家吃药也是一次要吃好几种药，我通常都是把它们放在我的小手里，一下子都含在嘴里，然后大口的喝水，一口气都吃掉。修炼后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有几次发烧，烧得很厉害，妈妈有时会问我吃不吃药，我摇摇头说，我不吃。我心里很清楚，这是好事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因为师父都在书里告诉我们了，这是净化身体，所以基本上我都是第二天就退烧，正常去上学去。就这样， 我以后很少生病，即使有时不舒服，也很快就恢复了。谢谢师父。二，在妈妈遭迫害的日子。1999年，邪恶开始迫害大法。突然间，我们失去了合法的修炼环境。看着妈妈压抑的心情，我很难过。虽然我不是很清楚这些事情的发生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但是我知道，很多东西都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记得妈妈第一次被警察抓走时，我站在门口，妈妈微笑着对我说了很多话。我只记得妈妈最后和我说，放心吧，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我当时想哭，但是我知道不能哭，我怕妈妈看到会担心我。我努力挤出笑容，我记下妈妈叮嘱我的事情，挥挥小手和妈妈说，妈妈，再见。看着妈妈被警察带走了，我回到了空荡荡的屋子里，瞬间被一种孤独感笼罩，我哭了。然而，这次的离别只是一个开始。记得我和妈妈第二次离别的时候，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。那年真是一个寒冷的冬天。那天晚上，爸爸把我从公安局接回了家。我不知道我的妈妈被他们关到了哪里。爸爸把我接回家后，什么也没有问我，也没有责备我。只是问我饿不饿，想吃些什么。我什么也没吃，在昏暗的灯光下简单地收拾了一下，沉沉地睡了。第二天，我正常去上学，但是迎接我的是班主任、教导主任、政教处的人，他们轮番地找我谈话、恐吓与威胁。我哭着，违心地写了我最不想写的东西。我心里无数遍地说，师父，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，我没有遵守当初我和妈妈的约定。那段时间，我感觉自己的天塌了。只要我被找谈话，每天放学我都会哭着走回家。刚开始我还会和爸爸说我被找谈话的事情，后来我不再说了，只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偷偷的哭，掐自己，觉得这样的惩罚自己能让我心里好受些。后来我变得叛逆，因为没有修炼环境，心情也很低落。我经常和爸爸吵架，几乎是一天一吵。我甚至觉得吵架挺舒服的，可以发泄我心中压抑的情绪。爸爸很善良，也很包容我，每次吵完架，他都会哄我吃饭。冬去春来，爸爸外出打工了，我寄宿在姑姑家。姑姑家的弟弟经常欺负我，姑姑给我拿的糖他会直接抢走，他不让我吃饭，还说很多不好听的话，姑姑却没有制止他。甚至很多次我觉得姑姑是默许了他的这种行为，也许他们并不想让我住在他们家。可是爸爸走了，妈妈被非法关押，我没有地方去。终于我决定不忍了，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他们欺负我，我不想忍了，我做了那么多错事，也许我再也没有修炼的资格了。我已经做好了破罐子破摔的准备。那时我更无法理解他们给我的痛苦其实是在消减我的罪业。我背着书包离家出走，不告诉姑姑我去哪里。我去同学家，和同学诉说他们对我的虐待。同学的妈妈很同情我，让我在她家住。后来姑姑通过另一个同学打听到了我去的地方，领着弟弟去找我，甚至给同学的妈妈跪下了。但是在那时的我看来，姑姑他们是假惺惺的。最后同学的妈妈实在看不下去姑姑的哀求，就让我和姑姑回家。我觉得不能再给人家添乱了，就同意回去了。回去的路上我气呼呼的，不理睬任何人。从这以后，我的境况明显好转，弟弟不再欺负我了，我也会辅导弟弟功课，带他玩。虽然爷爷偏向弟弟，但是慢慢的我就习惯了。从那时起， 我有意回避和妈妈和修炼有关的一切，我不愿意回想，我觉得我无颜面对。以前我最喜欢去姥姥家了，后来我也很少去。有时回到自己家，想多待一会，但是屋里太冷太潮湿了，看着长满杂草的院子，满屋的灰尘，破败的家，我木然地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呆呆地看着地面，有时哭够了，或者呆到冻透了，才回姑姑家。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，那时我放学走在路上，有时会看到一位同修奶奶，奶奶会对我微笑，说些鼓励我的话，我只是苦笑着点点头。有一次，一位同修阿姨托人给我拿了50元钱，我收到后眼泪瞬间就流下来，这让我感到了久违的温暖。后来我找到同修阿姨，我哭了，我坚持把钱还给了她。三，和同学讲真相。2年后我上初中了，妈妈也结束了非法劳教。妈妈到家的那天已经是晚上了，我已经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当我看到妈妈的那一刻，我愣了一下，恍惚间怀疑这是真的吗？我喊了一句妈妈之后，就扑向妈妈的怀里失声痛哭，好像这2年的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化成了泪水奔涌而出。妈妈和我讲了很多真相，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很多，但是这样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。因为警察多次骚扰，妈妈被迫流离失所了，我再一次和妈妈分离。爸爸外出打工了，我就寄宿在学校，周末有时去姑姑家，有时在学校待着。初中那段时间我很自律，我认真学习，值日也是任劳任怨，被小组长安排多干很多活我也不计较。我常和自己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师父的弟子，我和别人不一样。记得有一次有个同学说我，你怎么总是笑呵呵的？我还没意识到，原来自己那段时间心性把握得比较好。还有一次，一个以前经常针对我的同学莫名地说了一句，你怎么那么好？我很意外，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很看不上我，现在想想，那也许是师父在鼓励我吧。我利用自己的方式和同学讲真相，有的同学理解，有的不理解，有嘲笑我的，也有同情我的。我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因为我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情。在初中毕业前，班级几乎每个同学我都给他们写了祝福语和真相，即使篇幅有限，我也想把希望留给对方，不想留下遗憾。四，迷途知返。来到大学，我顺利地联系上了当地的同修，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我感觉很幸福。起初我还能知道自己要精进，慢慢地却懈怠了。我没有珍惜和同修在一起的时光，精进实修。记得刚入学的那天，因为我到宿舍比较早，我可以先选择床铺。我挑来挑去，最后选择了靠近门口的一张。床的对面是柜子，我的床头也是柜子，这样可以很好的挡住我。只要我拉上帘，我就可以看书和打坐。偶尔的我也会找个地方练动功。每个周末我都会到同修家和同修一起学法。遗憾的是，我并没有认真学法，只是走走形式，对于修炼的理解也只是停留在表面认识，用人认为的勇气去做一些讲真相的事情，没有实修向内找。慢慢的，因为求安逸心越来越严重，我总会找一些借口不去参加学法了，因为怕心重，也不怎么讲真相了。而我选的那张床铺真的太冷了，到了冬天那里是风口， 晚上我都需要把厚重的课本和大衣压在被子上，白天则需要穿着棉袄坐在床上看书。最后的半年，我换了一张床铺，尽管比较暖和，但却失去了自己看书打坐的环境。同修们怕我落下，就会经常邀请我周末去，所以我每次去同修家，同修阿姨都会热情地招待我，陪我学法练功，然后给我做好吃的，和我交流修炼的事情。我家境贫寒，在学校吃饭我都只吃最便宜的饭菜，我胃口比较大，平时很能吃，但是为了少花钱，我每次只吃二两米饭，吃不饱，所以去同修家也成了我改善伙食的日子。我在学校里和同学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语言，因此同修的热情让我觉得温暖，但是自己不能做好三件事又让我觉得很愧疚。又因为不想给同修添麻烦，渐渐的我就不去同修家了。工作后，我因为学法跟不上，修炼十分懈怠，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工作中谢绝送礼，领导给我回扣我也不收。我给我身边的几个同事讲了真相，但是渐渐的我不再讲真相，开始和常人一起吃喝玩乐。每当自己独处时，内心深处都会觉得愧疚和落寞，但是修炼的种子早已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。慈悲的师父一直都在看护着我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都会有附近的同修联系我，时不时地叮嘱我不要迷失在人中。我知道自己不争气，可是我无法拿起大法书静下心来读。脱离了和同修在一起修炼的环境，没有珍惜和同修在一起的时光，我使自己的环境变得糟糕。我升职了，但是繁重的工作让我经常错过吃饭的时间，随之我的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，腰部和胯部疼痛，工作一年多，体重降了十多斤，整个人看起来消瘦很多。那段日子我时常想，我在做什么，我在浪费自己的时间，做着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。当我手抄完师父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后没多久，我决定放下一切，回家和妈妈一起修炼。五、实修。然而回家后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顺利，我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作而长时间从事低收入的职业。为了能找个合适的工作，我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看手机。为了能做好工作，我把自己的很多精力放在上面。晚睡晚起的习惯不能快速的改正，早上无法参加晨练。因为心性不到位，整天围着工作转，心不静，使自己练功打瞌睡，发正念倒掌。长时间不学法，一下子学很长时间，让我觉得枯燥而且很有压力。这样的状态使我和妈妈的矛盾日益升级，我们经常发生争吵，人心使我觉得委屈。我责怪妈妈为什么不能包容我，我用人情去衡量妈妈对我所有的付出。我认为妈妈变了，他只看重的是我的修炼，而不是我。因为不向内找，积压在心底多年的怨恨和委屈变得越来越多。很多时候，我选择无视妈妈的愤怒，或者逃避离开她。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变得这么苛刻。虽然我们交流了很多次，但是矛盾触发的时候仍然很激烈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。这一切都如厚厚的冰雪，在不断的学法修心中悄然融化。去年年初，妈妈外出讲真相，出了交通事故，行动不便。当时我没有工作，在家待着，为了不让爸爸不理解，我主动承担起照顾妈妈的事情。一天，我在做家务的时候，怨恨心突然反映出来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做家务？看看谁谁谁还出去玩呢。 我突然间意识到这是怨恨心，我就对他说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这里有我需要做的事情。他不仅仅是我的母亲，更是我的同修，现在他需要我。这么一想，那个怨恨的想法没有了，内心很平静。有一次，突然间冒出一个念头，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出去溜达了。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委屈的心，这委屈的背后是求安逸心。我就想，没有溜达怎么了？这是求安逸心。我是修炼人，不追求这些东西，这是我要修去的东西，那就趁现在好好的去去它。就这样，我没有想出去溜达的想法了。那段时间，随着学法，我渐渐地明白了自己工作不顺利的原因，是强烈的利益心和面子心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妈妈很快就能自己行走了，不再需要我照顾。而慈悲伟大的师父也给我安排了一份合适的工作。当我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，一个清晰的想法告诉我，我要好好做，这是我修炼的环境。之前我没有在工作中修自己，向内找，把常人的工作就当成工作了。工作中勾心斗角，为了利益愤愤不平的，还不休口，背后议论人，这份工作我一定要珍惜，好好修炼。现在我和妈妈互相鼓励，通过不断的学法，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问题，善意的互相提醒，不指责对方，修去怨恨心。当我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造就一个人，一个生命，在极微观下已经构成了他特定的生命成分，他的本质。我明白，我就是为法来的生命。回想自己走过的路，真的浪费了很多宝贵的修炼时光。随着学法，师父的法理不断打开我的心结，我明白了我所有的不平，所有的委屈，所有的怨恨、妒忌、懒惰，都是因为想贪图常人的美好生活。然而自己修炼中经历的磨难又有很多都是自己强烈的执着没有放下，导致邪恶的因素钻空子，给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多损失。在家庭环境中、工作环境中遇到的矛盾，没有向内找自己，不修心，一味的向外看，才导致矛盾激化。感谢无比伟大的恩师一直看护着我成长，用伟大的佛法引领着弟子走出尘世的迷埋，登上回家的法船，洗去我满身的污垢，赋予我神圣的使命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个人修炼体会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